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法国陷入困境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菲勇为他的政党在推特上发表反犹太人漫画攻击竞选对手马克龙而道歉。菲勇星期天说，他一直反对这种想法，并已经要求共和党官员对责任者采取行动。星期五在推特上发表的图片显示，马克龙有鹰钩鼻，戴一顶礼帽，用一把红色的镰刀在切雪茄。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政府就以使用这样的漫画臭名昭著。被控反犹太主义是菲勇面临的最新问题。他曾经是赢得法国总统的热门人选，但现在落在马克龙以及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之后。他一度生机勃勃的竞选，由于他被控以议会助理的假工作为名付给妻子大笔公共资金的财务丑闻而受到破坏。菲勇否认有关违法行为。法国报纸还报道，菲勇接受了来自法国专卖店赠送的两件衣服，价值远远超过了对总统候选人获得捐赠的法定限制。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定于4月23号举行，在那两周之后将是前两名候选人的对决。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川普总统周一前提出有关去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被窃听的证据。目前为止这个说法还未得到证实。川普上周在推特上写道，前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下令监听川普总统的电话，但川普至今还未提供任何证据。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在推特上说，很可怕，刚刚得知奥巴马在我竞选获胜之前把握在川普大厦的电话进行了窃听，但没发现这是麦卡锡主义。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努涅斯以及委员会的一名资深民主党人亚当西夫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提出有关他的电话被窃听的证据。奥巴马的发言人说，川普的指控是纯粹捏造的。川普自那一次推特言论之后没有再提及窃听一事。美国和伊拉克当局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摩苏尔西部被包围，伊拉克军队在星期天控制了通往城外的最后一条公路。与此同时，伊拉克将军亚拉拉报告说，伊拉克反恐部门的精锐部队带头向摩苏尔由伊斯兰国控制的人口密集的旧城边缘推进。国家电视台报道说，自伊拉克部队2月19日发动解放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的攻势以来，摩苏尔西部的一半地区已被夺回。报道还称，大多数剩余的激进分子停留在摩苏尔老城中心或北部地区。在土耳其政府官员试图到欧洲国家举行集会而引起的争议不断增加之际，欧盟各国领导人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德国和荷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出批评，两国官员阻止土耳其官员在当地举行集会。埃尔多安星期天警告荷兰说，荷兰将为拒绝土耳其外交部长进入该国以及驱逐另外一位部长以阻止他们和土耳其移民一起举行集会付出代价。美国国务卿克雷斯蒂尔森作为美国顶级外交官本周第一次访问日本、韩国和日本和中国，他预计将努力寻找新的选择，以处理朝鲜及其对该地区和世界构成的核武等军事威胁。平壤的挑衅姿态，例如本月向日本海发射几枚导弹，演练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从事潜在的攻击，已经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华盛顿表示，现在距离考虑美国与朝鲜及其善变的金正恩直接接触的选择更远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Beginning,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change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四部分，重点学习怎样谈情况的变化。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并且听 Blake 先生同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进行的一次谈话录音。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Charles Blak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i, Elizabeth.
On our last show,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Yes, that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last year. After that, we signed the deal, and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their factory last December, right on schedul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Everything is going quite well.
So what happens now?
Well, it's very interesting, actually. Last week, I got a call from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you remember. His company decided not to buy our robots.Well, he had some interesting news. Would you like to hear a record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Yes, I would.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Right on schedule.
非常准时。Blake 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先锋技术公司的 Epstein 先生又取得了联系，而且他还说，
Well, he had some interesting news.
那么我们也很想听听 Epstein 先生要告诉 Blake 先生什么样的消息。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Hello, Mr. Blake.
Hi, Elizabeth.
On our last show,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Yes, that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last year.After that, we signed the deal, and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their factory last December, right on schedul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Everything is going quite well.
So what happens now?
Well, it's very interesting, actually. Last week, I got a call from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you remember. His company decided not to buy our robots. Well, he had some interesting news.Would you like to hear a record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Yes, I would.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下面的对话中， Epstein 先生告诉 Blake 先生，他收到了一份新工作录取通知。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It's good to hear from you.
真高兴你来电话。
What's up?
这是口语中常用的一句话，相当于北京话口语中的怎么着，一般用于彼此非常熟悉的人之间。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上星期我收到数据系统公司发来的录用通知。下面请听对话。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speaking.
Hello, Charles. This is Mike Epstein calling.
Oh, Mike, it's good to hear from you. What's up?
Well, to begin with,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Epstein 先生告诉 Blake 先生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speaking.
Hello, Charles. This is Mike Epstein calling.
Oh, Mike, it's good to hear from you. What's up?
Well, to begin with,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在这段对话中 ，Blake 先生问
：“What's up？”
我们学过，这是熟人之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意思是最近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消息。Epstein 先生说，他要离开先锋技术公司，并且说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ve decided to quit my job.
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accepted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I've been considering it for quite some time.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Data Systems has made me an offer.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要结束对 Blake 先生的采访。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He was something of a risk taker, and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was more conservative.
他是愿意冒险的人，而他的上司 Shirley Graham 女士比较保守。Risk taker, 喜欢冒险的人。
So Mr. Epstein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he accepted a position at another company. I knew that Mike wasn't completely happy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 was something of a risk taker, and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was more conservative.
Yes, that was my impression too. Well, Mr. Blak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How long has Mr. Epstein been thinking about leav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to begin with,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How long has Mr. Epstein been thinking about leav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s been thinking about leaving for quite a whil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美国公司用什么方法来吸引新的人才？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signing bonus.
签雇佣合同时，公司提供的奖金。
A signing bonus. A luxury car.
豪华车。
A luxury car.Companies hav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hire the most qualified employees.
各家公司需要互相竞争才能雇佣到最合格的人才。
It is also common for companies to offer stock or stock options to new employees.
公司向新雇员提供公司股票或股票认购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 companies do to attract new employees?
Well, in America today, companies hav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hire the most qualified employe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high-tech industries. people with up-to-date knowledge can get very attractive offers.
What's an example of an attractive offer, Gary?
Well, signing bonuses are becoming more common. That means that you get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when you accept a job offer.
Really? Even before you start to work? That sounds great.
Yes, or the company might lease a luxury car for you to use. It is also common for companies to offer stock or stock options to new employees.
So you own part of the company. Nice.
Yes, many companies today realize that their greatest strength is the people who work for the company. That's why they want to hire the very best people.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informative.
People with up-to-date knowledge can get very attractive offers.
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司企业会以非常优惠的条件雇佣那些拥有最先进技术知识的人才。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许多公司都认识到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Many companies today realize that their greatest strength is the people who work for the company.
所以他们想出各种办法吸引最好的人才，包括奖金、股票、股票认购权等等。一个雇员拥有公司的股票，也就拥有了公司的一部分，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 companies do to attract new employees?
Well, in America today, companies hav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hire the most qualified employe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high-tech industries.People with up-to-date knowledge can get very attractive offers.
What's an example of an attractive offer, Gary?
Well, signing bonuses are becoming more common. That means that you get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when you accept a job offer.
Really? Even before you start to work? That sounds great.
Yes, or the company might lease a luxury car for you to use.It is also common for companies to offer stock or stock options to new employees.
So you own part of the company. Nice.
Yes, many companies today realize that their greatest strength is the people who work for the company. That's why they want to hire the very best people.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informativ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American companie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hire the most qualified employees. Tru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high-tech industries.A signing bonus is money you receive after 1 year's work. False. A new employee can receive a signing bonus before beginning to work.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Vicky 在 Norton 出版公司接受一次申请工作的面试。同他谈话的是这家公司的编辑部经理。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editor.
编辑。
An editor. Editing.
编辑工作。
Editing.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从你的工作简历来看，你好像在两年之内换了三次工作。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我选修的副科是新闻学。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Vicky is interviewing for a job at Knowlton Publishing Incorporated. She is speaking with Nick Coulson, manager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At my last three jobs, I did some editing, but I was considered more of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What kinds of things have you edited?
Well, I've worked on a wide variety of projects. At Harrison Publishing, I worked mostly on children's books. And at Box Books, I was in the reference department.
I se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and I worked as an editor on the school newspaper.
Well, Vicky, I'll have to think this over and give you a call. In the meantime, I'd like to look at some samples of your work.
Sure. I've got some samples right here.
Vicky 在对话中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两年内换三次工作。我们再听听他换工作的各种原因。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Vicky is interviewing for a job at Knowlton Publishing Incorporated. She is speaking with Nick Colson, manager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three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At my last three jobs, I did some editing, but I was considered more of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What kinds of things have you edited?
Well, I've worked on a wide variety of projects. At Harrison Publishing, I worked mostly on children's books. And at Box Books, I was in the reference department.
I se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and I worked as an editor on the school newspaper.
Well, Vicky, I'll have to think this over and give you a call. In the meantime, I'd like to look at some samples of your work.
Sure. I've got some samples right here. At my last three jobs, I did some editing, but I was considered more of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我原来做过的三个工作和编辑有一些关系，不过应该说我的工作性质是行政助理更合适。
Focus on functions. Leading questions.
语言功能，学习怎么使用诱导性的提问。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句子里使用的一些诱导性提问的短语和单词。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three times in 2 years.
Yes.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要谈什么是诱导性的提问。我们先学习这个句子。
A leading question is when you state information and then wait for the other person to confirm or deny it.
所谓诱导性的提问是指你先把情况说出来，然后等待对方加以确认或者否认。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leading questions. It's a way to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
What's a leading question?
A leading question is when you state information and then wait for the other person to confirm or deny it.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manager begins making a statement and then waits for Vicky to say yes or no. In this situation, waiting for confirmation is the same as saying, "Is that right?"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A leading question will often begin with "so," as in this example.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Leading questions often include tag questions like "isn't it?" or "aren't you?"
And at Box Books, I was in the reference department.
I se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leading questions are one way to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 you, Gary.
Gary 指出，在上面的商务对话里，那位经理先说了一个陈述句。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然后就等待 Vicky 回答 yes 或者 no。这种诱导性提问实际上等于在问
Is that right?
诱导性提问的陈述句也可以用副词 so 来引起，还可以在陈述句后面加一个反义问句，例如
Isn't it? Aren't you?
等等。我们再听一遍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leading questions. It's a way to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
What's a leading question?
A leading question is when you state information and then wait for the other person to confirm or deny it.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manager begins making a statement.And then waits for Vicky to say yes or no. In this situation, waiting for confirmation is the same as saying, "Is that right?"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A leading question will often begin with "so," as in this example.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Leading questions often include tag questions like, "Isn't it?" or "Aren't you?"
And at Box Books, I was in the reference department.
I se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leading questions are one way to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 you, Gary.
我们今天重点学习了怎样谈情况的变化。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After that, we signed the deal, and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their factory last December, right on schedule.
What's up?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川普总统周一前提出有关去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被窃听的证据。目前为止，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川普上周在推特上写道，前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下令监听川普总部的电话，但川普至今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在推特上说，很可怕，刚刚得知奥巴马在我竞选获胜之前把我在川普大厦的电话进行了窃听，但没发现，这是麦卡锡主义。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努涅斯以及委员会的一名资深民主党人亚当西夫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提出有关他的电话被窃听的证据。奥巴马的发言人说，川普的指控是纯粹捏造的。川普自那次推延言论后就没有再提及窃听一事。法国陷入困境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菲勇为他的政党在推特上发表反犹太人漫画攻击竞选对手马克龙而道歉。菲勇说，他一直反对这种想法，并且已经要求共和党官员对责任者采取行动。星期五在推特上发表的图片显示，马克龙有鹰钩鼻，戴一顶礼帽，用一把红色镰刀在切雪茄。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政府就以使用这样的漫画臭名昭著。被控反犹太主义是菲勇面临的最新问题。他曾经是赢得法国总统的热门人选，但现在落在马克龙和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之后。美国和伊拉克当局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摩苏尔西部被包围。伊拉克军队在星期天控制了通往城外的最后一条公路。与此同时，伊拉克将军阿卜杜勒·阿米尔·拉希德·亚拉拉报告说，伊拉克反恐部队的精锐部队带头向摩苏尔由伊斯兰国控制的人口密集的旧城边缘推进。国家电视台星期五报道，自伊拉克部队2月19日发动解放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的攻势以来，摩苏尔西部约一半地区已被夺回。报道还称，大多数剩余的激进分子停留在摩苏尔老城中心或北部地区。伊拉克部队于今年1月从摩苏尔东部赶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土耳其政府官员试图到欧洲国家举行集会而引起的争议不断增加之际，欧盟各国领导人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德国跟荷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出批评，两国官员阻止土耳其官员在当地举行集会。埃尔多安星期天警告荷兰说，荷兰将为其拒绝土耳其外交部长进入该国以及驱逐另外一位部长以阻止他们和土耳其移民一起举行集会付出代价。荷兰总理马克·鲁特称埃尔多安的言论不可接受，对荷兰的纳粹指责是一派胡言。他说，土耳其是一个自豪的国家，荷兰是一个自豪的国家，我们绝不能在这种威胁和啰嗦下共事。德国的部长们也对土耳其做出更强硬的表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作为美国顶级外交官，本周第一次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预计他将努力寻找新的选择，以处理朝鲜及其对该地区和世界构成的核武等军事威胁。平壤的挑衅姿态，例如本月向日本海发射几枚导弹，演练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从事潜在的攻击，已经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华盛顿表示，现在距离考虑美国与朝鲜及其善变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直接接触的选择更远了。其他使美国国务卿同首尔和北京的讨论复杂化的因素是韩国的复杂政治局势。韩国刚刚弹劾了总统，中国也对在韩国部署一个有争议的美国防御导弹系统很反感。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预告说，美国将继续与韩国的黄教安在他余下的任期内进行合作。蒂勒森也不会在首尔会见反对派。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的广播内容。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本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呢，是习近平执政五年的收官之作，也是确定习政府下届任期和中共十九大的铺垫之举。海内外媒体和分析人士都高度关注，西方媒体称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成绩单凸显出中国体量庞大但浪费严重的经济必须改革的现实，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大胆誓言与五年来的业绩不相符合，中国特色的权钱结合导致的贫富分化正在加速前行。那么执政五年来，习近平交出的是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他主导的反腐运动是不是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公民自由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习近平誓言建立的法治社会又究竟在哪里呢？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来分享他的看法。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高兴。
好，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人大政协两会。有观察人士就看出呢，说今年这个两会一个主旋律就是强调习核心。
习核心。
那我们就来讨论讨论习核心的这个地位，甚至他领袖的地位。前一段我们看到有领袖这样的说法。那么核心和领袖地位的确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魏先生？
我觉得，包括李克强在那个报告里头都一个劲儿的说习核心习核心，我想这个可能就说明其实大家对习近平很有看法，他是掌握着权力，但是大家不一定服气，所以要必须得反复强调，否则就没有必要老强调了。
那我们前一段也看到呢，不止核心的这个称呼出现了，甚至呢习近平在党内这个领袖的这个称号也在不断的出现。那好像这个称号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太多见。
好像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裁者。这是大家的印象，而且最后搞得很糟糕，所以好几十年不提了，现在突然提这个，就说明习近平呢，他是确实还是想搞独裁。第二个就是说，大家被迫的不得不经常提到这个，他是领袖，他要求大家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李克强在那儿反复的讲，可能也是为了讨好习近平。
那为什么习近平他在个人集权的这个道路上呢越走越远？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大家经常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呢直指这就是习近平个人野心的膨胀，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呢不这么看，他们宁愿相信好心人了，他们宁愿相信呢这可能呢是这个前一段中共呢有这种胡锦涛时代，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九龙治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他是想集中权力办大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来讲，当然很多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他上台以前呢像很多的朋友说过他要怎么怎么样，要像蒋经国那样开放言论开放党禁。但是呢他一坐在这个位子上就开始变了，这是一种现象吧。另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没有看到，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就需要一个独裁者，它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那么就需要一个独裁者，如果你当不了独裁者，那人心就散了，就是什么九龙治水之类的。你要是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下做事呢，可能你必须成为一个独裁者吧，然后最后可能结果跟毛泽东时代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这个体制决定的。
那您比较倾向于这个是习近平个人这个野心这个问题。如果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呢，那我们觉得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习本人来说呢，这都是一个比较悲哀的问题了。因为习近平我记得上台 不长时间就出现了许多争论，比如说他是到底是近东呢还是近平呢？如果他是接近毛泽东，那毛泽东专制独裁的这个阴见未远；如果他接近邓小平，那么居然以邓小平这个资历和威望，他都不敢自称领袖，这位习大大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胆？
对啊，他一上来就在底让底下人给他吹捧什么习大大之类的，很恶心了。说实话，这个我觉得除了这个体制的需要，跟他本人也有很大关系。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没掌权的时候，没坐在那个位子上的时候，看上去还好，一坐在那个位子上，那个屁股决定脑袋，人就要变了。这个的也是一个经常的现象。你比如毛泽东没有，就是中共没有掌权之前，毛泽东也就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吧，那个时候还有点民主作风。咱们不能不承认，那个时候确实还有点。但是他上台以后，逐渐的就在变，而且到文革的时候就登峰造极了，完全独裁了，一个人说了算了。所以有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坐在那个独裁者的位子上，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一个独裁者了。我想习近平这个情况也是这种情况。
权力使人腐化。
使人腐化的就是这样。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所以像美国这种制度，它就要限制你，时刻提醒你你没那么大权力。大法官也掌握着一定权力。国会也掌握着一定权力，你没那么大权力。不断提醒总统，虽然也需要你办事，也需要你能说了算，但是呢，对你是有很大限制的。可是中国这个两会大家都知道，一个花瓶，一个橡皮图章，怎么能限制他呢？限制不了他，大家只能在会上歌颂他，这就是体制决定的。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我们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问题。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先是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山西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呢，刘先生。请讲。
这个我这个就这最早就发现呢，这个谁啊？这个习近平啊，他在这访问这个俄罗斯的时候，他就可能跟俄罗斯这个总统这个普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代表他自己的这个上台以后这个初衷。他说这个外界啊都说啊咱俩特别相像，这是一个问题。二一个呀，就是说他们这个党内的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一种现象啊，这种现象是什么呢？都是先装孙子，甭管多大的官上来都是先装孙子。说的这个那个领导怎么样，好像最后就从等上来以后啊，这个就不是他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呀，就是说中国这个事情啊，因为你共产党就是可以说你是靠民主起家的，因为你在想当初你跟国民党叫板的时候，国民党独裁呀，国民党不民主啊，毛泽东给这国民党骂了一年不止。对吧？你现在等于是现在弄的这一套东西啊，还不如当时国民党了。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当时国民党还让你办报了，还让你有这么个组织了。如果要是按当时国民党现在按共产党你这样的国家这套东西来管理这个国家，就没有你共产党今天。
好的，
是吧？
谢谢。
我觉得共产党应该自己呀，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民主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它是一个人民的国家。
好，
对吧？你们现在这个事情都越弄的都弄成什么，现在说的这都可以说没有边了，没有天。
好的，那谢谢刘先生，我们了解您观点了。那魏先生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山西刘先生的观点？
刘先生其实说的很有历史观点了。因为共产党上台以前，说实话那么多人支持共产党，包括很多年轻人参加的共产党里头，我们知道很多那些当年的老革命，他们也是冲着民主自由在这个口号之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你最后你上台以后，很快的慢慢的变成一个独裁的政权，不但是专制，而且是独裁的政权。这个其实不但是很多老百姓像山西刘先生这样不满意，很多共产党老共产党他们自己也不满意。觉得怎么我们绕了一圈走的现在变得比国民党还要独裁， 国民党独裁嘛，就像刘先生说的是，还让你办报纸，你还有一定言论自由，你还可以跑到南京去向蒋介石抗议请愿等等，你现在行吗？现在不行。
嗯，
现在光是为了镇压老百姓，那个维稳的经费都超过了军费。
嗯，
这个政权已经变得非常的反人民的政权了。
嗯嗯，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友也发来他们的评论和问题。首先是啊 ，Harbor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执政时期给我的印象，无非呢就是薄熙来令计划事件、大规模抓捕律师、强拆、打死人事件频发、各种官员小民被自杀、警察打死雷洋不犯法、网络封锁和文治狱、抓捕对外送钱大撒币、中国经济大滑坡、天津爆炸、长江沉船等等。”那么他想问魏先生的问题是：您觉得习近平的下场会怎么样？会和李鹏一样安度晚年呢，还是干脆不下台学萨达姆，或是学朝鲜金家，让自己的后代接班？这是我们这个啊哈珀先生啊，他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位王先生Abner 王，他请问魏先生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第一，您认为习近平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会把中国引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第二，您觉得从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看，习的个人能力和性格到底是怎样的？魏先生今天身体不大好啊，
有点感冒，
昨天感冒还很严重呢。嗯，
这两个朋友提的问题都很尖锐啊。实际上按习近平现在这个路数走下去的话，他不但得罪老百姓，不但弄得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呢在党内呢也是得罪人越来得罪人越来越多。那这么搞下去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让共产党陷入一个崩溃的局面。
嗯，
就是老百姓不反，有些当官的可能也要反了。所以这种不稳，造成政局不稳呢，他这么搞下去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他现在国际上不断到处挑事儿，弄得你看周边国家也都很紧张，不但南海紧张，东海也紧张，现在连那个金正恩好像都不跟他合作了。
嗯，
所以他这个外交也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什么计划，这样不是有板有眼的。所以他外交内政都搞得很糟糕的话，很可能用现在国内也很流行的一句话叫死无葬身之地。
嗯，
那不一定有李鹏那种结果了。嗯，
好，那我们来继续讨论习近平集权的这个问题。
嗯，
反腐呢是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的一个亮点。那您认为反腐能够证明这个习近平所谓就像有些好心人说的那样，他要集中权力做大事，反腐能证明他这个集中权力、他集权或者专制这样的一个正确吗？
集中权力做大事，问题就是说看你做的是什么事。你说要像蒋经国那样，他本来权力就很集中，对不对？然后他开放党禁报禁，最后造成了台湾的民主化就走成了，这也是做大事。但是看习近平这样子不像，他现在言论收得越来越紧，然后呢不要说开放党禁了，就老百姓搞点维权的，像律师们搞点维权的，他还来个整个给你抓起来，就是好像把你当做一个组织一样，一下抓很多人。那么他这个趋势呢根本不像是蒋经国那样。那么他要办什么大事呢？就是更加独裁，更加专制，让老百姓过得更不好。这种大事我想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没有好处。
嗯，
他这样做只能是走向崩溃嘛。因为社会绷得越来越紧，最近连李克强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都第一次提到，就是说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其实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嗯，
而且对老百姓呢又进行各种镇压的话，社会关系非常紧张，绷得太紧了，那是要断弦的。
好的，那我们记得呢，就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呢，他提出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要把 官员的权力呢关在笼子里。那么当初呢，人们顺理成章的就设想，这可能他说这个笼子呢就是法律或者是制度。可是现在呢，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呢，
关他自己笼子里去了，
就是说他越来越多的
抓他手里去了，
对，用所谓讲政治来讲规矩这些东西来取代呢讲法纪讲这个法治，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这就让他这个反腐运动呢，好像也有点变味儿了。不知道魏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反对腐败，大家老百姓当然会支持，对不对？因为腐败大家都痛恨嘛。
嗯。
但是问题是，古代皇帝也反腐败啊。
嗯。
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反腐，都想反腐败。可是问题就是，第一，看你这个反腐败你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集中权力。哎，你看有的老百姓有的指出来，就是老百姓都知道那个特别腐败那个大官，他就是不抓。然后呢，抓的好像都是。政治上对他来说，至少是他用着不顺手的，或者政治上的一些对手，你比如像薄熙来这样，他抓的都是这种人。你说这些人有没有问题呢？当然不可能，现在官员可能没有问题的，都有问题。但是他抓这个对象越来越集中，就是要让他自己权力集中，让那些不听话的官员进监狱。
嗯，
那么这个已经变味儿了，不是真正的反腐。这个老百姓现在我看也都看出来了，
嗯，
对这个反腐已经不是那么热情了。
好，现在呢，我们又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先来接电话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魏京生，魏老板你好，久仰大名，您是中国的民主斗士、民主先锋，是领军人物，所以称呼您为中国民主事业的魏老板。中国的法治体制不健全，这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响亮口号“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可是看一看那些上访的冤民和在新疆随处可见的高压维稳的统治下随处可见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共产党从来没有真正兑现到他的口号。中共对待法律的态度一向是自信自负、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谓法治制定的法律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共产党一党独裁暴政生存的土壤环境，人民只不过是共产党实验用的小白鼠，真不用说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的产物，即司法独立、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律体系，共产党更是不放在眼里，愚蠢到偏要任性摸着石头过河，哪怕是痛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请讲。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李先生。
你好，你好，我很想说的就是两会期间为什么就是不会提到这个人民的这个医疗啊、住房啊，还有这个教育的问题。
好的。
比如说像房价目前都很高，这些都不会去处理，都没有一个提很多。
好的，谢谢您，上海李先生，您这问题提得很好。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不？
请讲，抓紧时间，孙先生。
老百姓关心的是物价低点儿，票子多点儿。习近平是个伟大英明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万岁。
好的，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刚才呢，一位网友叫 Kilo 梁，这位 Kilo 梁网友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他说就在刚刚，逻辑思维，这是一个自媒体视频的脱口秀宣告停播，他的主持人叫罗振宇，主讲人，他说希望今后呢还有机会来说书。当年他信誓旦旦要坚持做10年，可是才200多期就被整肃了，这说明啥？
说明这个习近平呢，在言论自由方面越收越紧，已经收的可能快要超过文革时期了。现在确实这种情况，就动不动把一个自媒体就给封掉了。自媒体呢，当然现在老百姓通过这自媒体就跟当年文革大字报似的，你想贴什么贴什么，当然贴了以后你可能要受挨整，但是至少你还能说，现在是让你都不能说了，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刚才黄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共产党老讲法治，可是大家要注意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所谓的法治是一个武器，是拿来对付别人的。而且那个前几年好像中共有一个发言人说漏嘴了，一不留神说漏嘴了，说您不能拿法律来当盾牌，你不能拿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律，所以大家应该认清它的本质。
好的，那么刚才呢， 我们谈到反腐的问题，您讲到现在的反腐呢已经有点变味儿了、那么海外舆论就普遍实际认为呢，说反腐你要真正想达到你反腐的目的，你就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您刚才提到了抓薄熙来啊，抓这个周永康啊等人，但是最大的贪官放在那里就是不抓、那这里人们就有权利，如果你司法不独立，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标准，人们似乎就有权利认为你这个反腐是权力斗争。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你看，在有法治的情况下依法办事，然后全民都可以监督，这个你想腐败就很不容易了、在美国也有这个贪是人的天性嘛，对不对、但是被看得很紧，老百姓也看着你，然后各种机关也看着你，你想贪的话，那躲过去的机会不多。但是在中国呢，你想老百姓给你检举一下，跑到甚至跑到北京去上访，人还派专门派人，就是拿纳税人的钱把纳税人抓回去，不让你说话，也不让你检举。你这样的反腐，实际上就是变成那个习近平个人的工具了，王岐山的工具，就专门整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自己喜欢的人或者帮助他们的人或者推动他们独裁的这些人呢，你尽管贪，你怎么贪都没问题，这不叫反腐了，已经不是真正的反腐。
您刚才提到习近平的口号，另一句口号依法治国，这个依法治国确实是习近平上台伊始到现在他也一直在这个反复强调的一句口号。那么五年过去了，魏先生您评价一下这个中国实现法治了吗？离法治社会还有多远？
他们的依法治国跟商鞅那个依法治国都不如，商鞅至少他立一个法律是对付老百姓的，可是呢他自己也得遵守，最后他自己死于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共产党这个法律是武器型的，就是他只管别人对付别人的东西，他自己可以不遵守。你说他们遵守法律吗？法律规定人家有言论自由，你遵守了吗？你把人家人家律师给辩护一下你还给抓起来了，都不是说人家弄个报纸，现在人自媒体，人自己在网上弄个小媒体，动不动给人封了，甚至封的速度还据说还非常快，上去好像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给删掉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自己都不遵守法律，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法律是他们手里的武器拿来对付别人的。
好的，我们现在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山东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
请讲，吴先生。
听见我说话吗？
听到，您抓紧时间，吴先生。
我就想说一下，虽然这个习近平他的个人基层可能有人说会说什么是那个倒行逆施的吧，但是我非常赞同那个习近平的个人基层，因为他集权以后，中国出现了所有的问题。包括经济滑坡的问题等等各种问题，反正是所有的责任和错误都由习近平一个人来承担。就在以前那个在胡锦涛那种集体领导的时代，就出了问题几乎是找不到负责人。我觉得现在这个他个人计算以后，就所有问题都由习近平一个人承担。
好的，谢谢您。
谢谢
谢谢这位山东的吴先生。一位叫小李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给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中国梦，光做梦不行，所以改变中国必须要驱逐马列文化、党文化，恢复中华文化，不然任何改革都是一个豪华版的行尸走肉国家。另外叫 New Old 这位网友说，红卫兵执政的后果就是红卫兵的下场，在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上都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的电视这个电话观众还有我们网友的这个问题。
对，刚才山东那个吴先生说的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习近平把权力都拿在手里以后，最后他就要负责，可是问题是共产党这些官谁负过责任啊？毛泽东拿那么大权力他负责了吗？他不但他不负责，最后到现在他那个像还挂在天安门那儿，那个尸体还放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所以说共产党呢没有负责任的这种概念，他只集中权力但是并不集中责任。各级共产党官员大家可以直接的观察到都是这种，有权力但是他不负责任。
好，我们感谢呢魏京生先生来到我们这个今天的演播室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